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我父亲领着我找到了当地的负责人，是位解放军的干部，向他做了坦白交代，重新登了记。那两位负责同志说，这事儿我们得请示上级，看看怎么处理，你先回去听信儿。就这样，我们离开了办事机构，又回到了马棚。我母亲焦急地等着呢，一看我们爷儿俩平安回来了，赶紧就问。我父亲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刘玉庆更是担心呢，赶忙找到我父亲就问：永奎啊，他们难为你没有？我爸说一点都没有，态度可好了。反正我把经过都跟他们说了，他们写了半天，大概都做了记录了，我也豁出去了，实话实说吧，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。刘玉庆摇摇脑袋，唉声叹气呀，危险呐！哎呀，这把刀把给了人家了，万一人家一翻脸把咱送回长春，可咋办呢？我父亲说，到了现在也别无出路了，听天由命吧。当天晚上熬过去了，到了第二天天刚亮，吃早饭。早饭吃的是高粱米豆饭，熬的是老窝瓜，端着两个大盆往院当中一放，有人拿着勺敲盆边，汤汤汤直响。吃饭了，吃饭，到这儿来领饭。但是难民太多了，碗筷不够用，我父亲和刘玉庆抱着我和大印二印在树顶上搬那树枝，找那直面的干净一点的，咔咔掰下几根来，然后又把它掰折，跟筷子长短差不多少，然后就等着打饭吧。等轮到我们班上，我们吃了饭，喝了老窝瓜汤，心里头挺舒服。时间不久，哨声响起来了，前院和大门外开始集合。你看人这一归堆呀、就显出多来了。这专收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士兵，所以也能有三四百人呢，排着长长的队伍，有首长在前头讲话，他们的家属，也就是包括我们在内，都站在一边看着。首长讲的什么我也记不清了，总之我就听首长说，现在开始咱们就出发，想做转。队伍夸一声转到左面，我父亲利用这个机会跟那首长说了几句小话，赶忙离开队伍，找到我母亲，跟我母亲说，我们要出发走了，你好好照顾孩子，千万保重身体。我母亲焦急地问呢，那你们上哪儿去？我父亲说，刚才我请示首长了，我们要开赴九台，你们也敢奔九台，咱们在九台是不见不散呐、咱们同一方向。说着马上就归了队了。刘玉庆胆小，往这边看了看，没敢离开队伍。我们眼瞅着队伍在我们的面前消失，看来我们两家的主心骨台柱子都走了，剩下老的老小的小，心里头空落落的。我母亲跟刘大娘商量商量，那咱们也得走啊。果然不久，难民家属集合了，也能有二三百人呢，大家背着包，推车的推车，有人领着，离开了这个难民收容所，直接往前走。我还记得，就是沿着铁路线往前走，这铁路线一眼望不到头啊，两边全是碎石的子儿，走在那上边那个硌脚的劲儿就甭提了。这一天实在是难熬啊，虽然到了农历八月的天气早晚很凉，但是中午还挺炎热。 累得我们是四鬓汗流。现在我们一家剩了四口人，我母亲背着我四妹妹，我背着我三妹妹，一共四个小包，我们娘俩分开，一人俩小包。你看短路程还行，要没完没了的往前走，负债太重了，我实在是有点走不动了，脚下硌得钻心的那么疼。与此同时，我还闹开肚子了，拉痢疾，一会儿停下来上野地去便一回，一会儿停下来上野地便一回。后来我实在有点走不动了，我跟我母亲说，妈呀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我眼前发花，两腿发软。我母亲就说，那就歇一会儿再走吧。我们在道边坐了一会儿，人家没病那些人从我们面前通过。后来我母亲说，咱要再不走被人落下就找不着了，快走吧。从地上把我拉起来，我咬牙挺着往前走。又走了一段路，实在是不行了，我就觉着天旋地转，肚子阵阵绞痛，心里还有点恶心。我扑通一声倒在路边，把我三妹子放下，我后背枕着那小包，太阳照着我的脸，我闭着眼睛就觉着两个眼睛里发着金红颜色。哎呀，那个舒服劲儿就别提了，天旋地转，如醉如痴啊。我心里说，要这么死了有多好啊，免得提心吊胆的受活罪啊，干脆我就不走了。我昏昏欲睡啊，好半天母亲过来了，就问我，你咋还不起来？我说，妈呀，我真是走不动了，你走吧，别管我了，我就愿意躺在这儿，死在这儿就得了。一句话，我母亲的眼泪掉下来了，一边往起拉我，一边劝我，孩子，你可不能这么说呀，你要有个长短，剩下母亲怎么办呢？你这还有两个妹妹呢，你父亲现在也不知道下落，可能到吉林咱还能见着面呢，你可不能死啊，快起来，咬着牙坚持着，没事儿，实在走不动我搀着你走。母亲的一番话，每一句都像刺刀一样刺痛我的心啊，我一咬牙我又站起来了，我说，行，咱们接着走。母亲为了减轻我的负担，四个小包他一个人背着，前边抱着我四妹，后头背着我三妹，还得架着我。往前又走了一段路，我觉着于心不忍呐，于是我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又把我三妹妹接过来背在我身上，夺下来两个小包扛在我身上。我说，妈，我好多了，我坚持着往前走，要不你一个人负担不了啊。我母亲一边掉眼泪一边笑，孩子，这就对了，坚强点，咬牙挺着，时间不长咱们就会到九台了。我说，哎，那真是咬牙挺着，人呢到了关键的时候没有恒心不行，只要把自己豁出去，任何困难也吓不倒。我从十三四岁就养成了这个习惯了，后来对我的为人处事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我们咬牙坚持着往前走，走走歇歇，歇歇走走，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九台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九台是个大集镇，哎呀，那人非常非常的多呀，因为这是通往吉林的咽喉要道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，尤其是从长春逃难出来的人，这是必经之地。因为这儿在一年多以前就解放了，成为了解放区，是丰衣足食， 这块的人跟长春出来的人是截然不同啊。人家是笑语欢声，红光满面，再看看我们跟要饭花子也差不多少啊。我们到了九台之后，被安排到难民收容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收容所原来是一个大当铺。我们去的那会儿，郎柜还在，我们就坐在柜台的里面，地下铺上东西，带着孩子老人席地而坐，外边还站着不少看热闹的人，就像参观动物园差不多少，一个个指手画脚，是品头论足。我们也顾不了这么多了，休息了好一阵子，我母亲跟我说，你好点没？我说还是有点难受。这样吧，刚才路过的时候，我发现街上什么买卖都有，也有药铺，也有医院，抓紧时间你去看一看。我说行，可咱也没钱呢。是啊，现在冷不丁到了解放区，也不知道花什么钱，那钱怎么个计算方式，一窍不通。于是我母亲从那包里头拿出一个崭新的花旗背礼，没使用过的，我母亲就交给我了。孩子，刚才我打听了，离咱这不远是个大贸易市场，你拿着它卖了吧，变成钱咱们好买吃的以及应用之物，听见没？千万别丢了，别被人家骗了。我就说，妈呀，这卖多少钱呢？我母亲摇了摇头，说这样吧，不管谁买，第一次给你的钱你就晃头不卖，如果他再给加点钱你就卖了他。我说哎，我接过花旗背礼，转过柜台到了街上。我这才发现九台这条街上太热闹了，灯红酒绿，人是来往不断。我也没费劲儿，就找到那个大贸易市场，那里的人太多太多了，有买东西的，有卖东西的，是拥拥挤挤呀。我挤进去之后，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合适，反正这块人少一点，我停身就站住了。还没等我吆喝呢，一帮成年人就把我包围了，其中有两个人就说，哎，小孩，你拿那背礼卖吗？我说卖啊。你们是从长春来的吧？我点了点头。其中一个人过来看了看这背礼，我抓得紧紧的，我怕他抢到手里不给我。那人看了一会儿，这么办吧，我给你这个价。说着他把我的手握住了，用手指头抠我的手心，这是做买卖的一种方式，讲价讨价都通过手指头来计算。可是我一窍不通啊，我叫他摁得挺难受，我就一个劲儿晃脑袋，不不不不，那意思不卖。那人笑了一下，我再给你加这个数怎么样？又摁我的手心。我就按着我母亲的教导，只要你加价我就卖。于是我点了点头，那个人高高兴兴地从怀里头取出一沓新钞票。这是我们离开长春之后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区花的钱，不知道他从哪弄的，都是新票，100张一沓，面值都是1000元，这一沓就是10万。然后又给了我一张比较大的钞票，上的印的是5000元，这是多给的。于是我把背礼给了他，我把钱接过来，高高兴兴离开贸易市场往回走。来的时候母亲交代叫我捎回点吃的去，你说我也有点犯傻呀，那阵逃难逃的少了个心眼儿啊。我一头就钻进了路边的煎饼铺。烙煎饼的掌柜的一看进来客人了，赶紧过来打招呼，你买多少煎饼？ 我也没问价钱，从那一沓当中拽出一张来，就是1000元，往前一递，就买这些钱的。那掌柜的愣了一下，哎呀，你买的太多了，我这不够，你坐在旁边等一会儿吧。旁边有凳子，我坐那等着。这掌柜的又叫了个帮手，俩人在这摊煎饼。呀，那煎饼的味儿是直刺鼻孔啊，那个香啊！烙了两大摞，捆好了交给我，这是1000元的。我心说怎么这么多呀？这要在长春城里，你用一麻袋也换不来一张煎饼啊！这的钱也太实在了。高高兴兴抱着煎饼离开了煎饼铺，又一想得烧点菜呀，我这才发现两旁全都是饭馆，煎炒烹炸什么都有。旁边是一家熏肉店，我就进了熏肉店了，又买了1000元的酱牛肉，这一大块没法吃，我叫它切碎了。掌柜的怕我抱不住，用好几个纸袋套着，这才交给我。我一手抱着煎饼，一手抱着酱牛肉，高高兴兴回到难民收容所。我母亲一看我平安回来了，问我经过，我介绍一遍，把钱如实的交给了。我母亲把钱揣到怀里，我们和老刘家凑在一起，大伙吃煎饼卷酱牛肉。现在还剩下我们12口人呢，大家吃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。等吃过之后还剩下那么多，我母亲就对我说，斜对门是一家药铺，你去买点治肚子疼的药，快去吧。给了我1000元的票子，我又跑到药铺买了治痢疾治肚子的药，回来服下之后躺下我就睡着了，睡得昏昏沉沉，奇香无比呀。睡了一会儿，母亲又把我叫醒了，跟我说，刚才我跟旁人打听了，你父亲他们那支大队也到了九台了，住在铁道北，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你带上点吃的去找着你父亲和你刘大爷，如果没吃饭就把这东西给他们，告诉他们咱家一切都平安。哎，我一听这个来了精神了，服下药之后肚子也不那么疼了。我带着煎饼和酱牛肉跨过铁道，到了铁道北，没费劲儿就找着我父亲他们那块的驻地。那房子好大好大的，好像车站的某仓库，门前也站着岗，但是管的非常松，出来进去人随便。我就进去了，到里边一看呢，好几百人呢，找啊找啊，哎呦，一眼看着我父亲了，和我刘大爷两个人并肩正在那儿唠什么。我喊了一声爸，我父亲他们抬头一看是我，高兴的不得了，来了，我说来了。我把煎饼和酱牛肉往前一递，我妈怕你们饿着，让我给你们送吃的来了。我父亲欣喜异常啊，就问我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我晃晃头，那我不清楚，是我母亲打听的，别人告诉他的。啊，好好好，我们吃过饭了。我说你们吃的什么？父亲从身后拿出了一颗大麻花，我长那么大没见过那么大的麻花，粗细有对掐粗，长了下1尺挂0，那麻花喷香啊。我父亲说这也有卖吃的，我用我的背心换了2只大麻花，你看一个我们都没吃了，还剩下一个，给你妈他们带回去吧，尝尝鲜，麻花可香了。又问我家里的情况，我报了平安，刘大爷和我父亲这才放心。父亲对我说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叫你刘大娘你妈放心，今天晚上有火车，咱们都要赶奔吉林，到了吉林是不见不散嘛。哎，我一看刘大爷和我父亲没事儿， 于是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，回到难民收容所，拿着大麻花向我母亲介绍了经过。刘大娘母亲这才放下心来。这一天怎么熬过去的我记不清了，我就知道快半夜的时候有人下了通知了，到火车站的月台去登火车，终于通了车了。这些难民们一下都涌到月台上，一个扯着一个，恐怕走分散了。又等了一会儿，火车开到了，一打听是从兴隆山来的，满以为是空车，没想到上面有客人。闹了半天，这一天的变化，兴隆山的火车也开通了，铁路修好了，从这儿登车可以直达吉林市。等火车停住之后，大伙上车，这个挤劲儿真是人满为患的，连站脚的地儿都没有，就是放东西那架子上都挤满了人，令人窒息，透不过气儿来呀。终于盼着火车开动了，我母亲怕我们走失了，紧紧抓住我的胳膊，她还是抱着我的四妹，我背着我三妹，手里的还拽着那包，还捂着兜里卖被里那点钱，恐怕万一丢了。火车在奔驰，人在拥挤，我拔着脖子喘粗气呀，实在挤得上不来气儿，那车厢里的味道是可想而知啊。偏赶这时候我三妹说话了，要上厕所拉屎。嘿，我心说这是大难题呀，连动都动不了，哪上得了厕所？再说那小小的车厢里边，那个厕所能挤着10个人，真叫我左右为难呐。